我们继续讲上帝的预定在教会历史中的不同的派别。我们讲了早期教父柏拉修、阿古斯丁，然后呢整个中世纪就是半柏拉修当权道，也有一些的跟阿古斯丁的。阿古斯丁还是天主教里面一个很有权威的教父，不过呢阿奎那与他也同样的有权威。现在我们来到宗教改革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都相信神绝对的预定的，就是说都是出于恩典的。就算路德的同工莫兰顿，他早期也是相信预定的。马丁路德呢？马丁路德接受绝对预定，但是他也相信上帝愿意众人得救，因此呢他后来对预定呢就讲得不强了，就软下来了。慢慢预定论就从路德中的神学消失了，最多说上帝的预定是大有条件的，就是说上帝的预定是因为上帝预知人有信心。所以路德中一方面又不是不相信预定，但是又不讲。在宗教改革里面有路德宗、有改革宗、有圣公会，还有重启派，是改革宗讲的最清楚的。现在我们来讲加尔文，然后改革宗的一些的信条。加尔文很坚强的坚持奥古斯丁的绝对的双重的预定。 Calvin firmly maintained the Augustinian doctrine of an absolute double predestination， 就是说绝对，就是说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与恩典，双重的就是说这个预定是包括一切的。同时因为加尔文跟一些的持有不同的或者不正确的观点的人在辩论，因此他会强调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他预指了或者定义罪进入到世界这件事情啊，就上帝定义罪要进到世界呢是容许的，是一种上帝容许的定义 permissive decree， 上帝容许罪进入到世界啊。一方面是绝对的双重预定，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主权恩典，也有遗弃，但是罪进入到世界，也就是人的堕落呢，是上帝所容许的。而上帝遗弃人这方面的计划，这方面的预旨呢，不可以讲到上帝是产生罪的，不可以说上帝是罪的创始者，也不可以说上帝为罪负任何的责任，不能够责怪上帝。再来一次啊。他相信绝对双重预定，完全出于神的主权，有拣选有遗弃，但是罪进入了世界，人的堕落是上帝所容许的。他就用一个字来表达什么呢？最重要是表达上帝并不是罪的作成者啊，然后呢上帝完全不负责，不能责怪上帝。下面我们来看改革宗的信条，他们也是非常的一贯性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荷兰比利时那边的，或者是德国的，德国的比较少哈，或者英国的，改革宗的信条在预定这方面呢是异口同声的。不过呢不是每一份的信条的文献都完全的把它完备的讲清楚，或者不是每一份的文献都是那么的精准。 Canons of Dort，多特信条，多特信条就是因为有阿米尼主义兴起，荷兰的教会定阿米尼主义为异端，也定了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啊。多特信经大概是1610年，多特信经里面是有很清楚很详细的啊的宣告的。那后来一些阿米尼主义的教会，比方说卫理公会等等呢啊，或者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双重预定就不讲了，只讲有条件的预定，就是上帝预定人得救是因为上帝预知人会有信心。 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啊离开伯克夫来读一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怎么样讲的。第三章，论神永恒的原旨或者是预旨的一段。上帝从万古以先，本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全然自主的，绝不改变的，决定了一切将要成的事。上帝如此的决定，并不因此使他成为罪恶的创始者，也不因此而剥夺了受造者的意志，且不至于剥夺第二因的自主性或偶发性 contingency， 反倒使得建立。二，虽然上帝知道一切情况下的任何可能可以发生的事，然而他预定万事，并非根据他对那些事的预先看见，就是预知，也不是根据预先知道在某情况下将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上帝预定不是根据他的预知。第三，按照上帝的预旨或者原旨，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是被预定的永生的，其余的人和天使则被预定受永死。神这样预定这些天使和人，都是出于他特定和不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的确定，既不可增加也不可减少的。第五，这些蒙上帝预定的生命的人，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和不变的目的，也按照他奥秘的计划和美意啊，按照他永远不变的目的，也按照他奥秘的计划和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他们的永远的荣耀。上帝这样选定他们，完全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惠和慈爱，并非根据上帝预见他们的信心好行为，也不是因为上帝预见他们在信仰就信心与好行为上的坚忍，或受造界其他任何的事成为上帝拣选的条件或者原因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六，上帝既然指定选民的荣耀，他便借着自己永远的旨意，也是最自由的旨意，就最主权的旨意，预先安排好达到这目的的一切的手段。因此蒙选召者虽然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蒙基督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呼召他们，在基督里生发了有效的信心，并使他们被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总之以致得救。这一切的恩惠只临到蒙拣选的人，其余的人则无此恩惠的。第七啊，第七呢是讲的遗弃了啊。至于其余的人类，上帝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根据他那不可测的计划，随心所欲的施予或者保留他的恩惠，为了彰显他在受造者身上的至高全能，他就乐意放弃他们，并且指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上帝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八，最后一段了。这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所以应当特别慎重留心处理，好叫凡听从上帝在他的圣言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所得的有效恩召的确实性上确信，就是有确据自己永远蒙拣选。就是说为什么要讲预定呢？是要那些信的人有得救的确据。如此，这教义对那些凡是以真心顺从福音的人，就成为他们的谦卑、勤勉、 蒙受极大安慰的原因了，也成为他们对上帝发出赞美、敬畏和赞叹的缘由。那这个是对预定讲得非常的全备的，我相信多特信经也是很全备，不过这里只一章，没有读基督的十字架，还有呼召、悔改、信心、称义、做神的儿女、成圣、得救的确据、好行为、律法啊、信徒的坚韧，后面还有差不多十章，就第十到第十九章，这里只是讲预定而已。好，我们再讲一次啊，加尔文呢是相信绝对的双重预定，意思就是说啊，上帝有拣选人得救，也遗弃一些，不是因为他的预知啊，是因为他的主权。但是关于罪进入到世界呢，是上帝所容许的，也是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不过是在他永恒计划里面所容许的。上帝并不为罪负责，他不是罪的创始者。好，下面呢我们要花几分钟讲一讲现代新派，就是自由派神学的看法。首先第一位的自由派神学家施莱马赫啊，施莱马赫我讲了很多次了，施莱马赫呢啊，是来自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敬虔主义的德国教会的，就是摩拉维弟兄会那一类的，但是很不幸的，很爱主的、很属灵的、很敬虔的教会会出产出一些新派神学家的。当我们对教义正统的教义不慎重的去学习去教导的时候，因为教会总有聪明仔啊，他们都会啊去想出一些奇奇怪的理论，好叫他们能够跟当代的知识分子对话。施莱马赫就是这样子。自从施莱马赫以来，自由派神学就把预定呢讲到面目全非了， receiv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form。因为根据施莱马赫，宗教是一种绝对依靠的感觉，就是人意识到他绝对完完全全的依靠在宇宙中，在 natural order， 在自然秩序里面啊，人绝对依靠这个自然界，因果关系，因是那个自然界里面有各种的定律啊、次因啊，这些都是啊预先决定人的选择和行为的。所以预定是什么呢？预定就是自然界和宇宙里面的因果关系预定人会怎么样思想跟行动，面目全非了。因为对施莱马赫来说，神和宇宙或者自然是同一码事，施莱马赫是一个泛神论者，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所以宗教是什么呢？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人感觉到完全依靠这个什么的，什么叫什么的，你可以称它做神，也可以称它做宇宙，面目全非了。所以呢后来有一位叫奥图 Otto O-T-T-O， 他就是写那个 Idea of the Holy 啊，神圣的概念 Idea of the Holy， 他就痛彻这种的预定观。他说没有比这个更加的是神学猜测，更加的基本上虚假化一些神学观念， falsification of religious conception， 完全是虚假的。 And it is certainly not against this that the rationalist feels an antagonism, for it itself is a piece of solid rationalism。 他说理性主义当然不会反对这个吗？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理性主义，同时又是完全抛弃了宗教与神学里的预定论。为什么他说理性主义不会反对呢？因为施莱马赫他的用意就是要向知识分子所谓传福音，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讲这些什么人的绝对依靠、宇宙这些的概念呢。第一本书叫做《论宗教》，今天中国可以买得到的中文版啊，就是有赖于今天中国很多的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学者误称为文化基督教，我说误啊，简称为文化基督教，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说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们 早期是刘晓峰做领袖，今天有很多其他的，有的在山东，有的在不同地方很出色的一些哲学宗教的教授们，他们在翻译出版很多的书。所以论宗教，斯莱马写这本书呢已经翻成中文的。论宗教这本书是 On Religion, Lectur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论宗教，向那些有文化而藐视宗教的人的演说，这个是原本的书名的全名。所以 Otto 说，你要理性主义不反对，你当然不反对嘛，你把这个预定都完全面目全非了，你所讲的预定就是理性主义，当然他们不会反对咯。在20世纪初的自由派神学很多的神学家呢，要就是拒绝预定，要就是也是改变到面目全非的。好，下面我们要讲巴特新正统的预定论，更加的面目全非，但是听起来很好听，迷人的美。巴特重新的强调预定论，因为巴特是反对自由派的。啊，你说反对自由派的，他都是福音派咯？哎，不是啦，他反对19世纪的自由派不等于他是福音派，复复不等于正，他是用一个更微妙的自由派来反对更早的自由派。更早的自由派现在有一个更微妙的自由派，叫做新正统。怎么说的呢？总之他的预定论呢，完全跟奥古斯丁加尔文的不一样的。我先说一说哈，我们现在在讲波克夫的系统神学。那大家都看到了，波克夫的治学方法就是先把一个题目提出来，然后讲2000年来谁说了什么，然后呢查圣经的字，然后呢说出这个教义是什么，最后处理一些反对的理由，对不对？好几次都是这样子了。这个就是经验主义的方法 Scholasticism。 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什么错的，你把一个题目提出来，首先你列出古人怎么说，再查考原点，我们的原点是圣经啊，再来把这些面对这些的说法讲出这个教义啊，这个讲出呢就需要技巧，需要艺术的，因为你一方面要处理圣经的说法啊，圣经的词汇，圣经的观念，你又要面对2000年来别人说过什么，来正反两面都说清楚了，然后再处理一些反对的理由的。这整套的方法叫做经院啊，圣经的经，学院的院。巴特所受的神学教育也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呢？西方所有的伟大神学家，直到今天欧洲所有的神学家，美洲呢就缺了这方面的操练。欧洲的神学生他们毕业之前呢，包括巴特，包括田立克，他们都要熟读某一位经验神学家的神学的。那我们今天在读伯克夫啊，一点一滴的在读，这种就是典型的欧洲神学家啊，500年来或者更长1000年来他们的做法。就好像我们在中国，你要读古书的话，你肯定会读了45经，可能你成为一个左传的专家，你可能成为朱熹的专家，王阳明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呢都是在评论，在注释45经的啊，你会成为某一位注释家的专家，至少你会细读某一本的注释。就好像我们今天西方的神学院，你要解释圣经，你会靠某一本的注释多过其他的一样的。所以巴特为什么会成为所谓伟大的，我说所谓哈啊，所谓伟大的意思是说呢，学术界都会称他是伟大的。所以我在宾州大学美国常春藤的大学之一，就是跟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是并列的啊，我的大学教育是那一类的那一类的大学。我读哲学的历史，读的时候呢其中一科我选的是宗教思想系的 Religious Thought Department 的19世纪宗教思想，就19世纪神学了。 那老师呢，是一位很著名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怎么样来介绍巴特跟福音派的不会两样，因为他们是很客观的处理思想的历史的，他们肯定会处理巴特，从康德、施莱马赫一直到巴特。为什么伟大？因为这些的思想家是承先启后的，那当然他们说的啊完全是错误的，与圣经的是离开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历史上的伟人，包括一些奉他们的名屠杀千千万万人的思想家被称为伟大啊，也包括那些扭曲圣经的神学家，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承先启后。那当然他们是用他们的观点来承先启后啊。为什么在1919年到1927年，从五四运动到国民党清党这段时间，中国最聪明的大学生一步一步的左倾，1936年十二九运动又是最有名的最聪明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会跑去延安去朝朝圣。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地下工作者懂得教导学生，在这个历史时刻你要问什么问题，中国往哪里去，中国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怎么解决，将来的一个憧憬是什么，他们勾画出来了基督教沉没。那巴特呢，是承先启后，但是他所提供的方案完完全全是受到齐克果的存在主义所影响的。总之呢，他反对自由派，忽略了预定，他也强调神是主权的，是自由的，神的拣选是主权的，神的启示是主权的，神的呼召是主权的等等。参考他的罗马人书注释第二版本332页啊，应该是德文的332页啊，请不要以为他的罗马人书注释是一本圣经注释哈，绝对不是，是一本存在主义神学的宣告，中国出版了，你可以买得到的，第一版是在香港道峰山啊出版的啊，就是汉语神学系列的神学出版，厚厚的。很多时候我到了基督教书店看到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放在新月注释那里，说放错了，应该放在系统神学啊那边，或者教会历史方面，你只要大胆的放在异端那里啊就对了。我这样讲被差不多所有从美国到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福音派神学的系统神学老师们呢，肯定会被他们打耳光的，因为很多是崇拜巴特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家。下一节我们来解释巴特的预定观。